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正式宣布习近平4月6号到7号访问美国，有迹象显示朝鲜可第六次核试验可能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川西会在即，美国议员强调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另外，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外交官因为谎报收受中国人的礼物被控罪。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中国星期四正式宣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于4月6号到7号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4号到6号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于4月6号到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会晤。这次庄园峰会将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习近平也将成为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川普在美国海湖庄园会见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陆康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此外，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在透露这一消息的时候，也没有提供两个人会谈的具体日程。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下个星期就要举行之际，美中双方避而不谈有关的细节，说明双方仍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的分歧。美国智库美韩研究所的报告说，最近几天朝鲜主要核试验基地的活动频繁，这可能意味着朝鲜的第六次核试验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说在美国的智库38°北网站公布了3月28号拍摄的一组有关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照片。这组照片显示，试验场周围的车辆来往频繁，隧道正在排水，可能是为了保证通讯监测设备的干燥。这家网站在公布照片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发射场附近的活动与过去报告的情况是一致的。不过声明还说，基地行政区增加了一大批排列整齐的人员。这份声明说，上一次人员增加是在2013年1月，此后就没有出现过这么多人。2013年1月4号拍摄的照片曾经显示这个基地人员明显的增加，在那之后，也就是2月12号，那里就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根据38°北的说法，朝鲜人通常会尽量的避免活动增加，他们知道卫星就在他们的上空飞过，所以卫星捕捉到这些个照片意味着平壤在发出一个政治信息。上个周末，这家网站报告说，这个基地的车辆和拖车可能是用来安装地下实验所需要的核装置。尽管联合国制裁禁止朝鲜进行核试验，但是朝鲜还是进行了5次这样的实验和一系列的导弹发射实验。去年，朝鲜表示他已经掌握了弹道导弹上安装弹头的能力。美军在中东的地区最高的指挥官表示，军方已经对美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地区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空袭行动时，估计造成大约100名平民丧生的前因后果展开正式的调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沃特尔星期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告诉议员，他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人口稠密城市的这个地带的作战策略已经发生了演变。沃特尔将军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明白我们对平民伤亡的敏感性，他们在利用这一点。 由美国空军准将埃斯勒领导的调查组将对造成3月17号平民丧生事件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组将查看700多份不同的视频，涵盖10天的空袭，还将审阅由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以及伊拉克军队提供的情报。沃特尔上将说，虽然美国军方领导人在得到额外的战术授权之后有了战术的优势，但是军方在防止平民伤亡方面的认真程度并没有改变。他指责伊斯兰国经常利用人体盾牌来抵挡联军的行动，还把平民伤亡的指称当作工具。他说他们基本不在乎人命。他在正式宣布调查的一天之前，沃特尔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地的美军指挥官陆军中将汤森说，平民伤亡可能与美军的行动有关联。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开启对土耳其和北约的访问之际，美国正在策划与区域同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未来部署和缓解难民危机。蒂勒森国务卿在与北约的同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将向北约成员施加压力，制定出增加国防支出的明确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主导的军事力量正在加大行动力度，争取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叙利亚城市拉卡，稳定激进分子已逃离地区的局势，让难民得以回家，是美国与反伊斯兰国联盟伙伴的工作重心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飞往土耳其，之后到访北约，试图落实上周联盟伙伴在华盛顿会议取得的进展。
尽管一个对叙利亚问题更加明确的行动方针仍在起草中，但是我可以说，美国将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增加压力，而且会通过停火建立一个暂时的稳定区域，让难民重返家园。
但中东问题专家丹尼尔·瑟尔维尔认为，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土耳其人愿意有一个安全区域，他们已经提议很多年了，但事实上这是极其难以建立、防卫和维持的。
蒂勒森与北约外长首次会议的数天前，与波罗的海国家外长进行了会面，他们表示对华盛顿支持北约有信心。蒂勒森出席北约会议之后将出访莫斯科，这一举动将终结他此前决定不会去北约赴会而前往俄罗斯引发的争议。
他们希望蒂勒森能够承诺保持对乌克兰的制裁，他们希望蒂勒森承诺川普总统不会把同盟出卖给俄罗斯。
蒂勒森将会清楚地表明，让美国超比例地负责北约国防支出难以为继。他还将与北约联盟探讨对于改善乌克兰安全状况的共同承诺，以及由北约需要向俄罗斯施压，结束他对邻国的侵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几名议员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表示，美国必须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强大、有效和现任领导的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亚洲的重要性超越美国任何一届政府的存在。他说，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ASEAN's destination.
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崛起的深远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飞速增长，这些都要比美国任何一届总统政府要持久。
他说，令人高兴的是，川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亚洲的重要性，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重要性是因为朝鲜的挑衅引发的。他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到亚洲的访问，川普总统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即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体现了川普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重视。 不过，这位共和党众议员提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依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表示担忧。因此，第115届国会有责任确保美国亚洲政策的持续和完善。他还说，如果说金正恩正对美国构成短期具体的威胁，而习近平则对美国形成长期的战略威胁，越或是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召开的2017与亚洲接触的研讨会上这么说的。共和党众议员安·瓦格纳是最近成立的美国国会东南亚连线的共同主席，他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承诺。他说
，Partners and allies are requesting greater reassurance from the U.S. in ligh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rage, coupled with its aggression.
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面临着中国的经济制衡力量，以及在重要水域越来越强势的做法，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保证。美国必须和东南亚负责任的国家一起，来破坏中国的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征服。
他说，美国应该继续增加自由航行行动，并扩大海岸警卫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当成对美中关系的最主要的威胁。他说，他和国会将与川普政府一起努力，确保美国是亚洲地区强大、有效以及现任的领导。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说，因为川普政府宣布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国家对美国是否会坚持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存在感到担忧。他担心，川普决定削减对外援助以及裁减国务院都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他呼吁川普总统参加亚太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盟峰会等区域会议。他说，因为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信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天津国安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出境，困在广州一家酒店近一个星期的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冯从义，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接受国安人员的问话。接受委托处理冯从义被扣事件的两名广州律师向天津国安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出具禁止他离境的理由及书面通知。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从义自3月24和25日两次试图从广州离境遭拦截后，一直被困在一家酒店，每天接受国安人员的几个小时约谈。冯从义在澳大利亚居住长达25年，但一直拥有中国国籍。冯从义目前能与外界保持通信联系。冯从义的律师陈进学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天来国安一直约谈冯从义，但禁止他对外透露双方谈话议题。
国安在等着谈话，连续的3天每天都在谈。我最近见到他是前天了，因为我出差了，刚回到广州。但是我中午有跟他妻子联系，他就说下午的2点钟又开始约谈。
那有消息说他可能禁止他出境，跟他接触709的律师或者是家属有关吗？
对对，怀疑跟这个有关。
陈进学表示，作为律师，他们目前能做的有限，不过还是向天津市国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给出禁止他出境的书面理由。
我们就是向这个天津市的国安局申请公开对冯从义教授限制出境的这个书面通知和文件。因为呢，他被限制出境，只在白云机场被口头告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天津市的国安局限制出境，但是没有给他书面文件。
以他个人的名义提出来，还是以律师的？
以他个人的名义提出来的，以冯从义教授的名义提出来的。
冯从义教授被拒绝出境后，澳大利亚外交部很快便获悉事件，但表示政府只能向澳大利亚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同时，事件发生正值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因此事件引发外界极大关注。陈进学律师表示，目前不知事件何时能够解决， 但希望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向中国政府施加影响，尽早促成冯崇义教授返回澳大利亚。他说，
这个事件是需要大家共同关注，看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国际的媒体啊，海外的政府，因为这个冯崇义教授在澳大利亚工作了20多年，是吧，也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而且他的妻子啊、女儿啊都是澳大利亚的公民。从这个角度来讲，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跟中国政府再沟通一下，让这个冯崇义教授能够顺利出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对冯崇义事件不知情，不过发言人陆康3月30日证实，近期执法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过程中，对中国籍公民冯崇义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执法部门是依法办案。陆康没有回应冯崇义是否因为接触维权律师而被限制出境，以及澳大利亚当局是否就事件联系过中方。对于有澳大利亚学者发公开信要求允许冯崇义返回澳洲，陆康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义务按照其国家法律配合国家机关正当合法调查活动。现年56岁的冯崇义是中国第一位中国现代史博士，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现任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副教授、中国部主任，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和思想。冯崇义3月4日回到中国从事相关议题调研和探亲访友，在被限制出境前曾在云南昆明被当地警方带走问话数小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熟悉朝鲜事务的美国前官员说，在现今中国与韩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遣返更多的在中国的朝鲜难民。研究朝鲜人权问题的学者和活动人士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是在支持金正恩政权的反人类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在中国的朝鲜难民人数可能有3到5万，有些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这些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他们一旦被发现就有遣返的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人口走私报告说，这些朝鲜人被中国送回国后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劳动教养，甚至是死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了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的朝鲜国民因被视为逃避迫害的难民或就地承认为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国民也违反了遵守国际难民和人权法的不驱逐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朝鲜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朝鲜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愿意允许朝鲜难民前往韩国。罗伯特金说，
有关朝鲜难民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中国。有些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些人中国不允许他们离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我想现在朝鲜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韩国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会被遣返。
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朝鲜人受到朝鲜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韩国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万名朝鲜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韩国峨山政治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炫介绍，在中国的朝鲜劳工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被销售到全世界。高明炫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 估计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大约有2万到3万。高明炫建议需要查明哪些中国企业雇佣了朝鲜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佣朝鲜外劳的公司应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这一违法行为。高明炫还说，中国工厂雇佣朝鲜工人不是因为朝鲜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朝鲜工人的流动率极低。他说，
他们在3年内不会去任何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朝鲜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朝鲜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
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朝鲜人愿意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炫表示，朝鲜劳工回国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犯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朝鲜人。对于如何应对朝鲜的人权问题，各方有不同的看法。韩国外交官认为，在朝鲜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朝鲜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韩国外交部朝鲜人权问题特使李忠勋说，
关于朝鲜人权，现在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对待，我们必须同时把朝鲜的人权问题与朝鲜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问题、朝鲜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的整体的对待。
不过曾经担任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前澳大利亚大法官迈克尔·科比仍然坚持认为，朝鲜政权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应该追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责任。科比3月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说，在报告做出结论后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他说，
有人说有那种报告是全面解决问题的障碍，我理解这种论点，但是作为一名调查专员，我的工作是查明事实，我们也这么做了。外交官的工作可能是达成某种交易，但是我不能支持这样的做法，因为反人类罪必须要受到追究，这也是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
科比说，国际法中的指挥责任原则可以适用于金正恩的情况。他解释道，如果当权者有能力阻止危害人类的罪行，却未能执行这一权利，当权者本人也应对发生的相关罪行负责。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说，那些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让他们得以不被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塞申斯近日呼吁美国公民遵守美国的移民法，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很多美国人认为那些措施不人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移民递解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移民。
这让我们的社区感到恐惧，移民社区和非移民社区都恐惧，因为这让我们感受到受到了攻击。这是总司令川普把墨西哥人称作强奸犯和犯罪分子之后发生的事情。
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包括学校、教会和许多城市。在纽约布法罗市的这所基督教教堂也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我们要提供住所、食品和生活设施，让他们可以感到安全和平安。
但是司法部长星期一提醒美国人说，不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外国人、那些因为某些罪行而被拘留的人遣送出去，会有严重后果。
而且司法部将要求各个寻求司法部拨款的司法管辖区证明他们遵守了美国1373号法律，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拨款。
丧失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性促使一些城市放弃他们的庇护移民政策。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庇护移民了，因为我们不想损失我们的联邦资金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资金。
但是塞申斯做出的上述宣布所引起的反应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正在审议一项法案，使整个州为移民提供庇护。
我恳请马里兰州人民理解，这种做法将使马里兰州面临更大的暴力和犯罪的风险，这不是好政策。
川普总统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呼应美国人民的要求，加强移民执法和边界保卫。
我们最终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就会提高工资，帮助失业的人，节省上百亿美元，使我们的社区对所有的人都更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说，那些试图保护犯有攻击、破门而入、贩毒、抢钱和谋杀罪的司法管辖区，使整个社区，包括移民社区，面临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国人员，他们正在积极地与中国军队进行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之后，继续谋求跟中方的合作。而稍早之前，这位指挥官对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表示过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到军营做客和互动。他说，莱蒙尼尔军营与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在适应对方的存在。
We're both learning as that goes, but I think to
他说，我们都在随时学习如何相处，但我认为与他们建立关系，努力尽可能跟他们合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今年三月初，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将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美军驻吉布提的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中国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去年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黑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设施，这使中国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可能会先注重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等到人们逐渐适应了它的存在之后，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民粹主义政客桥下彻近日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公开演讲当中表示，川普总统有关日本应该为自己的国防承担更多费用的要求，对日本是一件好事，因为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并且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最终愿意为对方流血牺牲。他认为，日本民众，尤其是战后的第三代日本人，并不相信美国真的会为日本而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一度被认为是日本未来首相潜在人选的前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日本政界人士对川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再次承诺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说，日本普通的民众对这个联合声明并不是毫无疑问的接受。他说，第三代日本人，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联合声明反应很平静。你想想看，美国人真的准备为保护日本而进行一场核战争吗？他们说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但他们真的做好了这样做的准备吗？他们真的会让他们的军人为日本尖阁列岛这些小岛而流血牺牲吗？这位自称非常了解日本一般老百姓想法的民粹主义者说，日本民众在设身处地地为美国人着想时会想，日本人也不会为美国的一些小岛而流血牺牲，也不会为美国人而战。那么既然日本人不会为美国人而战的话，美国人为什么要为日本人流血牺牲呢？乔谢彻还认为，美国政界中的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即安倍推动的新国安法使得美日两国处于共同防御的状态，而事实是这项新的立法只是确认日本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并在这个范畴内对美国提供协助。乔谢彻说，由于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日本并不能为美国而战，也不能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形成威慑，因此日本需要改变他的看法，为同盟做出更多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改变日本人的想法，使美日两国人民加深对各自的信任，从而能够共同作战。在2008年成为日本最年轻的知事，并在2011年当选为大阪市市长的桥下彻说，由于改变民众的想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美日双方必须采取一个新的途径，即必须有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在他看来，川普总统对日本提出的加强自卫能力以及更多的分担防务开支等要求对日本其实是一件好事。他说，川普总统的有关言论实际上对我们有好处，他们应当引发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情况，思考保卫另一个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让另外一个国家保卫我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使得我们第一次思考为另外一个国家而战的问题，我认为这很重要。现年47岁的桥下彻在2010年共同创办了日本维新会，这个政党目前是日本国会的第二大反对党。桥下彻的这次访美显然是为了提升他退出政坛后不断减弱的关注度。在访美期间，除了计划与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班农以及其他高级顾问会面以外，他还要与美国的学术界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流，包括在智库发表公开演讲。他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这次演讲是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个主要的讲话。2013年，乔下彻因其有关慰安妇的言论引起公愤，而不得不取消他对美国的访问。他当时对媒体说，慰安妇为缓解军人的压力承担了一种必要的角色。他说，当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而你又想为这些情绪紧张的士兵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显而易见，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三条新闻。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三报告说，他们将很快完成审查数千份的文件，试图将事实与小说分开。与此同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显然陷入停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伯尔星期三在国会对记者说，他们收到了空前数量的文件，但是委员会还有几个星期就能审查完毕。白宫发言人斯潘塞星期三说，白宫并不担心领导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的工作有问题。目前备受批评的努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且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让人怀疑国会两党对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能否顺利地进行。努涅斯取消了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加深了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称，上个星期努涅斯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了他领导调查的能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基尼·黑利星期三谴责这个世界组织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政府。黑利大使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联合国维和使命被强制要求与刚果政府进行合作。他说，换句话说，联合国正在帮助一个对自己的人民掠夺暴虐的政府。他说，我们应当对结束这种状态有正义的标准和常识。黑利讲这番话之前，瑞典警方对一名瑞典联合国专家和他的一名美国同事被杀的一事展开谋杀调查。他们的尸体星期一在刚果一处浅墓穴被发现。两名联合国专家是瑞典的公民卡塔兰和美国公民夏普，以及一名翻译和三名司机。本月早些时候，在刚果中部调查由刚果军队和当地民兵组织引发的广泛存在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现象的时候失踪。黑利大使之前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名专家被无端的杀害。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二表示，尽管造成两位专家丧生的原因仍然没有确定，但是该机构也将对自己的专家被害展开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门德告诉美国之音，卡特兰被砍头。他说，刚果政府将继续寻找失踪的刚果公民，但是他说还不清楚刚果是否会对专家遇害一案展开谋杀调查。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工作的一名雇员被捕，并且因为没有如实的向调查人员报告他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一些联系人的信息和礼物而受到起诉。美国司法部说，坎戴斯·克莱本在联邦法官面前做出无罪申辩。克莱本自1999年起担任国务院的办公室管理专家，他通过了最高级别的保密审查，先后被派往在巴格达、喀土穆、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检方称，在克莱本驻中国的时候，中国官员送给他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礼物，其中包括现金、电脑、餐饮、旅游和一个公寓。检方说，一名中国情报人员要求克莱本提供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内部分析报告。克莱本受到起诉的罪名包括没有告知联邦调查局他跟中国情报人员的联系，而这是他的最高级别保密审查所要求的，因此阻碍了司法部的所称的这个正式的程序。司法部官员说，克莱本利用自己的职务以及能够得到敏感外交数据的便利换取个人的利益，并说美国雇员如果违反了给予他们的信任，就将被追究责任。如果被判有罪，克莱本将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川普星期三罕见的公开露面，到国务院出席国际妇女勇气奖，并且为获奖者颁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周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在副国务卿汤姆·香农的陪同下来到国务院，出席国际妇女勇气奖颁奖典礼。梅拉尼亚·川普为今年的13名获奖妇女颁奖，表彰她们在人权、性别平等以及促进和平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These honorees on the stage with me have fought for their rights and for the rights of others.
台上这些获奖人为了他们的权利和所有人的权利抗争，他们与政府、法庭、性别歧视、恐怖主义、战争和腐败对抗，义无反顾。每时每刻，他们都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比如监禁和死亡。他们不屈不挠地与无法想象的危险对抗，他们是杰出的范例，挖掘我们每个人心底的勇气去改变这个世界。 来自波斯瓦纳的马利波河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他代表所有获奖者在会上发言。
As a gender-based violence survivor，
我是性别暴力的幸存者，也是暴力导致的残障人士。我很自豪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力量，我一直用我的故事激励其他妇女，让他们向我学习，去帮助其他人。他们可能正经历困难，但又不知出路在哪里。
从2007年起，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的100多名妇女获颁国际妇女勇气奖。今年的13名获奖者随后将到访纽约、亚特兰大、洛杉矶等多个城市与民众互动，宣传改善妇女权益的理念。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行政令，将矛头对准发电厂有害气体排放的规定和其他政策。川普政府表示，那些规则和政策损害了经济增长，而环保团体则表示，川普总统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就此准备反击川普的政策。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川普总统下令改写，目的在于削减美国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就业。
或许没有哪一项法规像这种对美国工业的扼杀性限制一样威胁我们的矿工、发电厂工人和公司。
奥巴马政府力图争取在2030年到来时，将美国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到2005年三分之二的水平。川普的行政令也解除了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限制性法规。在签署上述行政令之前，川普已经签署政令审核奥巴马政府对汽车燃料消耗的严格标准。川普对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气候变化项目都实行削减。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马瓦尼说，
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我想总统相当直截了当，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花钱了，我们认为这是浪费钱。
川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跟科学界的共识相左。科学界认为，人类释放的温室气体正在使全球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存环境。
最高法院已经三次作出裁决，判定环境保护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有权利和责任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美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如今将不得不拟定新规则，取代川普总统要推翻的法规。环保团体将对川普的相关行政令提出法律诉讼。川普总统新签署的行政令并没有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是专家们说，现在看来，美国越来越没有可能达到巴黎协议所规定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为期两年的谈判之后，英国由此开始脱离欧盟的程序。摆脱与欧盟及其前身40年关系的谈判过程注定将是冗长而复杂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常驻欧盟代表蒂姆·巴罗星期三向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斯塔克递交信函，正式开始了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程序。这项正式宣布开启了历时两年的谈判。这场为结束40年之久的关系而进行的谈判肯定将是冗长而复杂的。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称这是义无反顾的历史时刻。
Today, the government acts.
今天政府遵照不列颠人民的民主意愿采取了行动，而且是遵照本月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立场采取行动。第五十条程序如今已经展开，依据不列颠人民的愿望，联合王国正在脱离欧洲联盟。
脱欧是从2016年开始的，当时英国选民通过公投以微弱多数决定离开欧盟，推动人们做出脱欧选择的似乎是反建制派情绪以及那种欧盟统治机构对普通英国民众拥有太多控制权的感觉。公投结果还导致首相戴维·卡梅伦辞职。卡梅伦当初在竞选连任时保证要举办这场公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八成的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蓝营立委对于这项结果表示高度的怀疑，绿营立委则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日前公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67.8%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两岸交流对话，前提是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可以接受的占25.3%。调查还显示，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77.2%的人认为中国对台湾持不友善态度，认为友善的只有15.3%。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明宗告诉美国之音，他高度怀疑这项民调的结果。不过，近来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反感确实有所增加。
因为两岸过去在马政府相当和谐，和谐的话呢，有很多的交流，有交流才有互信，还有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两边在冷冻，冷冻现在慢慢的一些事件是让它又恶化了，恶化的结果这个丑化越讲越丑，那往坏面方向在发展。我相信大家都不乐见这情况的发展。
曾明宗委员还说，中国大陆不妨释出善意，台湾方面也可以采取一些相对的作为，比如不接受九二共识，是否可以找出其他的共识，以创意或新的方式化解目前的僵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认为，这项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众不愿向中国对台的高压手段示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需要太多的辩解。
不仅在国际社会上的打压，就是对台湾人权的打压，事实上从这次李明哲被拘捕的情形会得到更多的印证，再加上军事武力的对台湾的威胁，对我们来讲只有七成民众认为中国大陆不友善，这个比率是应该太低，应该超过九成才对。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前提下，台湾又可以拿出一套中国能够接受的说法，也许将会是一种解决僵局的方案。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还显示，69.2%的台湾民众赞成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做法，不赞成的是24%，74%的民众赞成蔡英文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不走对抗老路。有关蔡英文对中国释出善意的程度，43.3%认为刚刚好，38.1%认为太少，8.5%认为释出太多善意。此外，调查还指出，蔡英文的执政满意度是42.5%，不满意度54.1%。对于蔡英文的未来执政表现，有信心的是48.5%。没信心的是48.1%。有关在野党国民党下届党主席的选举调查显示，现任党主席洪秀柱的支持度是18.4%，前副总统吴敦义是17.9%，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是13.9%。这项调查是两岸政策协会委托大社会调查中心于3月27日及28日进行访问，有效样本1086份。抽样误差是-2.97%。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行政院对中国大陆迄今仍然没有向台湾或者家属通报有关失联的李明哲的具体情况，表示高度的遗憾，呼吁大陆方面尽快的安排家属探视及律师的会见，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星期四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了对失联12天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关注。徐国勇说，
我们行政院要必须表示说，这段期间以来，经过我们的政府以及民间不断对中国大陆提出要求，但中国大陆方面到现在为止，对我方的家属或者对我方的政府没有进行任何的通报，也没有对李明哲先生失联的事件提出具体的说明。我们政府在这里要表达高度的遗憾。
星期三早些时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台湾居民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已接受有关部门调查。他说，对李明哲的调查依司法程序在处理。在中国官方证实李明哲被中国当局关押之后，李明哲的妻子和民间团体在台湾立法院举行了回应中国国台办的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表示，她丈夫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透过网络跟中国民间人士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她说，一个合法入境中国的台湾人不应该被任意拘押九天，却不通知家属或有律师协助。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李明哲现在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煎熬。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历史，我们有过伤痛，所以我请中国政府不要再唤起台湾人民对于伤痕历史的痛楚。
李静瑜和民间团体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公开李明哲的关押地点，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对其进行公正审判，立即释放李明哲，确保李明哲不受酷刑虐待，要求家属和律师会见并给予适当医疗照顾。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台湾社会高度关注本案的发展及是否受到公正处理。他呼吁中国大陆具体回应台湾方面及家属的诉求，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迅速与台湾方面沟通。徐国勇还强调，自从李明哲本月19号失联后，台湾政府就通过各种管道积极联系，协助寻找并掌握相关的信息。他说，当局的各项协助处理都以李明哲的人身安危及权益为最优先考量，没有外界所说的不积极的问题。中国2017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根据第47条的规定，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将被要求停止或驱逐出境。非政府组织人员在被当局认定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最多可以被拘留15天，境外人士可以被驱逐出境。今年42岁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员工李明哲今年3月19号从台北乘飞机经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此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在李明哲失踪11天后，中国官方终于出面证实李明哲已经在中国大陆被关押接受调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峰会，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在川西会中被提出讨论，华盛顿应该借这个机会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的邀请，不要再让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应该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赫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还在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演习。约赫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赫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 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在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规范下，有许多手段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也是其中之一。易思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区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让他们能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海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西太平洋偶遇，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让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
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施奈德也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让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过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让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施奈德说，
The RENPAC exercise is maybe just one of many。
环太平洋演习是许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让台湾参加这个军演。
施奈德说，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面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在台湾水下作战与吓阻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潜舰计划。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强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在人权问题上，我们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利益。为了支持这一利益，美国国会授权国务院每年报告世界各国人权状况。这些报告表明，我们致力于保护包括越南在内的世界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越南近年有了一些进步，不过那里的人权状况继续令人严重关切。最近发表的越南人权报告凸显了这些持续不断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越南政府继续限制公民政治权利以及集会、结社和言论的基本自由。数百万越南人登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受限，政府继续采取各种形式限制上网。2016年因和平表达意见而被认定有罪的案件大大增加。另外，保护公民正当法律程序，其中包括免遭任意拘押的措施不足。国务院的报告重点谈到了两年来司法独立和透明的问题， 并且细数了越南公民去年要求公正和从速审判的权利被剥夺事例。除此之外，越南政府继续采取其他方式限制公民社会，其中包括新闻审查、限制非政府组织活动等。越南政府强化保护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非常重要，这样做将有助于促进越南经济发展，有助于越南人民充分实现自身的潜能，有利于加深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